我哋咧系继续咧系我哋呢一个系列嘅讲道教会内嘅对话，直今次嘅题目就系值得为之而死嘅地位。大家请起立，去读呢一个嘅经文《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七至廿四节。只要照主所分给各人的和神所照各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有人已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废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割礼。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各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你是作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作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作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作人的奴仆。弟兄们，你们各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父啊，多谢你，将你的话语留给我们。主啊，求你在我们当中连埋，同圣灵一起在这里去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开我们的心，奉主耶稣的名字祈求，阿门。大家请坐。地位对你和我来说有多重要呢？你愿意为了获得某一种的地位而作出重大的牺牲吗？地位是指一个人在他人之间的等级、地位或者位置。我们常常以横向的比较方式，透过和其他人的对比来到去衡量自己的价值和重要性。在大温哥华地区，我们通常怎样去衡量自己的地位呢？大家看看投影片。专业职业、财富累积、社交网络、社交俱乐部会员资格、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外貌、运动能力、艺术才华、语言能力、宗教信仰、种族背景、志愿服务、慈善行为。作为耶稣的门徒，我是不是应该投注大量的心力去提升我的学历？这个对我有多重要呢？我们可以去美化自己的地位，来到让人家对我有更高的评价，譬如好像求职啦，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是不是这样呢？如果我无法改变自己的地位，对很多人来说，这个是历史上一直存在的现实。若果我无法改变地位，是不是就注定要过一个痛苦而且毫无意义的人生呢？是不是有办法能够摆脱这种永无止境的地位追逐呢？鉴于我们在北美及世界各地对地位的观念，保罗在短短这个八节经文里面竟然三次作出令人震惊的陈述。十七节，只要照主所分给各人的和神所照各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二十节，各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就要守住这身份。二十四节，弟兄们，你们各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这个是不是意味着耶稣的门徒就不应该转换工作进修？如果单身就不应该寻求婚姻，不接受升职，不购买新屋， 或者不搬到其他的城市居住呢？让我们更加仔细去看这八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面，保罗探讨婚姻、离婚和独身，而17至24节就是整段讨论的核心。这些的经文为保罗针对已婚、离婚和未婚者的教导提供了神学上的根据。这段经文呢并不是题外话，而是保罗整个论点的中心。他在这里指出了一件根本的事情，触及我们的身份核心。以下就是这段经文的结构基本原则。第十七节18至19节就是民族与宗教的例证，20节是基本原则。毫无疑问，这段经文的关键词就是蒙召，这个词动词在经文中出现了八次。保罗所讲的蒙召就是指上帝呼召我，你我得救，即是进入和他建立关系。这种呼召超越并改变一切外在的环境。保罗首先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九节谈到这个呼召，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七节保罗写，只要照主所分给各人的和神所召各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仿佛可以听到哥林多人说，为什么只是针对我，这么不公平啊？而保罗就在答说，其实我不是即兴地说这句说话，这个原则不单只是适用于哥林多，而是适用于所有教会。保罗其实想表达些什么呢？上帝在基督里面得上帝在基督里的得救呼召，临到好像我们这些来自各种不同婚姻和家庭背景、地位、地理位置、种族文化、宗教背景、社会阶层、经济状况的人身上，神并不认为某一种的状况比另一种更有价值。如果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的身份已经被彻底转变，而我们目前的处境无论是怎样样，甚至是艰难，亦已成为我们实践基督呼召的机会。保罗就是这样说，保持你现在的处境，讲了三次，在你现时的生活情景里面活出门徒的生命，这个处境如今已因圣灵而被分别为圣。为了说明这个意思，保罗引用了犹太人最具代表性的民族和宗教身份标记。第十八节，有人蒙召的时候已经受割礼吗？这个是一条反问句。哥林多教会由犹太人和外邦人共同组成，那保罗怎样答呢？就不要改变他的情形。改变这个字原本就是一个医学的学术语，是指进行一种手术来到去掩盖受过割礼的外观。而哥林多是罗马殖民地，罗马人非常鄙视割礼。在哥林多商业交易多数在那里进行，就是在哪里进行呢？就是公共浴场，每次犹太男人去公共浴池或者城里面健身场，大家一眼就知道谁是犹太人。一位在基督里面得自由的犹太基督徒可能就会选择这个医疗手术来到去遮掩自己割礼的痕迹，好提升他在哥林多经济机会的地位。咁犹太基督徒不应该接受这样的手术，为什么呢？因为基督里面透过取消割礼这个行为，并不能够提升他在主里面的地位。咁外邦人呢？有人蒙召的时候未受割礼吗？ 就不要受割礼。有啲外邦基督徒可能想会接受割礼，好让自己成为亚伯拉罕嘅曾儿子嘅资格更具合法性。有啲外邦基督徒可能咧，仲会加上咧犹太嘅饮食规条、安息日嘅遵守、圣殿嘅朝圣活动，或者学唱呢个希伯来嘅诗歌，希望更加容易咧被犹太嘅信徒接纳。但呢一切外在嘅模仿犹太律法嘅行为，并唔会让你喺基督里面嘅地位更加稳固，或者让你嘅属灵生命更加进一步。保罗嘅重点系种族同宗教嘅地位毫无意义。这个对温哥华威灵顿教会又有啲咩应用呢？首先，我哋系唔需要变成犹太人先至可以咧系跟随耶稣嘅。譬如喺威灵顿咧，如果你系巴西人，你系唔需要跳韩国嘅 K-pop， 韩国人亦都唔需要咧去学辛巴舞。如果你是拘谨的白人，也不需要好像南亚或者非洲的弟兄姊妹这样去跳舞，甚至你根本是不需要参加一些叫合一之舞。为什么外邦人不需要变成犹太人呢？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九节，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对犹太人来讲，割礼正是神和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立约的最明显记号，也都是他们和外邦人分别为圣的身份象征，使到犹太人在神面前享有特殊的地位。那保罗怎么说这一切都毫无意义呢？作为耶稣的门徒，保罗看得清楚，当一个人因信耶稣而蒙召，就神就取消了一切旧有的分类方式，无论是按种族、宗教背景、社会阶级、性别或者是婚姻状况来到去评定人价值的观念。神是按本相去接纳犹太人，也都按本相接纳外邦人。加拉太书三章廿六至廿九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列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神吩咐亚伯拉罕的后裔行割礼，以表明同他立约的命令已经在基督里面过去。犹太人可以继续作犹太人，外邦人亦都可以作外邦人。咁呢个对我哋今日有啲咩意义呢？我哋所做嘅嘢，结婚啦，守独身，接受教育，攞一啲宗教嘅符号，譬如纹身、升职等等，都无法为我哋喺神面前嘅地位增加任何分数。耶稣已经使呢啲区别失去意义。保罗喺罗马书三章廿八至三十节咁写：，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难道神只作犹太人的神吗？不也作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作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如果我们在神家里面用他任何形式的地位追逐，就等于削弱了救恩是靠恩典的根基，并打开了靠行为得救的大门。再重申一次，如果我们在神家里面容许任何方式的追逐地位，就是等同于削弱了救恩，是靠恩典的根基。我们得救是靠恩典， 藉着信心单单在基督里面。然而作为对祂恩典的回应，耶稣仍然吩咐我们遵行祂的命令。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九节，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因爱耶稣而活出祂的道路。耶稣吩咐我们什么呢？可以说的是很多，但今天我们要记得两段关键的经文，最大诫命和大使命。当一位宗教领袖问耶稣，律法中哪一条是最大的诫命？耶稣回答，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在耶稣升天之前，他留下这个命令给门徒，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28章16至20节，重要的不是社会或者宗教的地位，而是在任何人生处境里面，因耶稣赐予我们的新身份而喜乐，并终生顺服他。第二十节，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如我之前讲了很多次，神呼召来到去跟随他的人，来自各种不同的生活背景，而这一点是我作主门徒20年之后才真正明白，神在我们成为门徒之前早已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权动工。从我们年幼开始，祂就是塑造和预备我们成就祂的旨意。我们出生的家庭，我们种族背景和历史，我们生命的经历、教育、职业训练，神要将这一切救赎过来，为了祂的计划而用。哥林多前书一章26至27节里面，当保罗要信徒思想他们蒙召得救的时候，他提醒他们按照世人的标准，他们中间没有几个是有智慧、有能力或者是高贵出身，但神拣选他们本来的样子，他拣选愚拙的，他使智慧的羞愧，拣选软弱的，使强壮的羞愧。神呼召完全不是根据世界的标准，而是单单基于祂的恩典。因此，如果祂现在又用世俗的标准去追求地位的话，就会贬低神的呼召。这样的努力其实暴露了他们心里面认为这些东西比神的恩典更重要。今天我们是不是都犯了这些的罪呢？当我们按着世俗的标准看重人生的地位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这里否定了基于单单恩典的救恩呼召的宝贵。我重复，当我们按世俗标准看重人生的地位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这里否认那基于单单恩典的救恩呼召的宝贵。这个并不代表呢门徒一定要留在现时的处境里面，但我们必须要认清楚人生的处境并不妨碍我们活出耶稣门徒的身份。提升世上的地位永远是无法提升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我想分享一些真实的见证，来到去印证这一段经文的教导。Roman Bondarchuk 是一位网页的开发员，在攻读硕士期间，他仍然持续担任长老、小组导师以及是俄语事工的领袖，没有改变他的生活处境。他仍然都是一个网页的开发员。 Danny Lee 就是 EA Sports 的虚拟体验设计师。 在攻读硕士期间，他仍然持续担任长老、小组导师以及韩语事工的领袖，也都没有改变他的生活处境。Sudianto 就是一位远睇的工程师，在攻读硕士期间，他仍然持续担任小组的导师，也都没有改变他的生活处境。Ernie Kashima 就是一位退休的校长，他还为 Burnaby 学校是即举办那个夏季课程的。在攻读硕士期间，他作为超级义工负责Willingdon 教会的本地外展事工。 Ruben Hine 就是多年来一直担任长老啦、小组导师以及是西班牙语言事工的领袖。他原本就是一位资讯安全分析师，但现在已经成为全职的全球差传团队的牧师。看来我们的确可以改变自己的处境。对于他们每一位以及我们每一个人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我们在世界眼中的身份或者人生处境，而是我们在基督里面获得的新身份。我们的真正的身份是建立在与耶稣的关系之上。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进一步是用第二个例子来讲明，他谈到奴隶和自由人。这个话题对哥林多城是很贴切的，因为当时城里面三分之一是奴隶，三分之一就是已被释放的奴隶。21节，你是作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不用担心，讲就易。保罗你本来就是罗马公民，确实有很多事可以让奴隶忧虑。他们在法律上不是人，没有基本的人权，也都不能够结婚，被视为活的工具。但我们都应该知道，罗马帝国时期的奴隶制度和17至19世纪的北美奴隶制度不同。在保罗时代，有些人会为了改善生活主动卖身为奴。当时的奴隶可以领工资，经常是被赋予很大的责任，通常是主人主动提出释放作为奖励。家中的奴隶时时在30岁前都获得自由，被释放的奴隶都会继续为主人工作。话虽如此，咁神嘅恩典、救恩呼召，系唔系要奴隶永远停留喺嗰个身份呢？绝对唔系。只要谂谂保罗嘅生命，信主之后，唔止一次转换过佢嘅侍奉啦、关系啦，同埋居住嘅地方。21节，你是作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与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在括弧里面的话是例外的情况，要讲清楚就是保持现状不是出自神的命令，亦都不是好像马代波斯的律法这样不可以改变。保罗的重点是社会与法律上的地位毫无意义。如果你是一个奴隶，而你心里面一心想获得自由，就要记住，人生的任何处境都是无法阻挡你实践你最根本的呼召，就是与耶稣联合侍奉他。但若有这个自由的机会临到，就把握住。无论你现时的处境怎样，都要立足于你作为耶稣门徒的核心身份，让这个身份成为你人生的主要热情，而不是忙于去改变你的外在处境。22节，因为作奴隶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作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这一节经文进一步去解释为什么人不需要过分担忧自己在社会或者法律的地位呢？因为一位门徒最根本的身份是在主里面， 是基督女，这个才是真正身份的标记。世上任何的身份，无论是社会、种族、宗教、法律、学术关系、家庭、国籍等等，都不具是属灵上面的意义。世上是没有任何地位可以是在基督里面身份相比的。我们是属于主，忠于祂，顺服祂的带领。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真正的地位是根据我们是否属于一个全新的家，就是基督的家，神的家。这个在基督里面的新身份，对我们来说，在这个巴西生活了5年之后，变得很真实。我渐渐习惯当地的文化，不再完全是加拿大人，也都不是完全的巴西人。那我是谁呢？我的身份直根哪里呢？我的屋企究竟在哪里呢？这些问题正正就是跨文化生活的人呢时时呢都会面到的、面对的。我的女儿在芬兰读书，她在满地可居住，爸爸妈妈又在另外一个地方，她都不懂得答究竟她是哪里的人。究竟我们是谁呢？我们的身份究竟扎根在哪里呢？这些问题带我们去到保罗信息的核心，在基督里的地位才是一切。23节，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作人的奴仆。这个语言出自当时哥林多的奴隶市场，哥林多是奴隶买卖的重要据点。保罗的意思就是，耶稣的门徒是被天父用重价赎回，从罪和魔鬼的奴役里面被救出，这个代价极其高昂，远超过人所能够付出。这个代价就是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耶稣认为我们值得祂为我们死，我们的新的身份就是祂所付出的代价。想想耶稣祂为我们放下祂神圣的地位，从降卑为我们而死。腓立比书2章5至8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同等的地位，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是地位追逐者，一心向上，渴望提升社会地位。那我们到底在这里跟随谁呢？哪个是我们的主呢？如果耶稣是即选择降卑，为什么他有时却看见我们走相反的方向呢？他丧失了自己的地位，好让我们得着真正的身份。我们是被呼召的代价，就是他十字架上的牺牲。因为他为你舍命，你现在拥有新的身份，你属于神，神的女儿。 我们是跟基督联合，你和我是圣灵的殿，我们可以直接亲近神，我们是神的工作杰作，我们是蒙拣选君尊的圣洁的，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有時候我們將那個價值放在地上那個的、子民的身份，為了幫助大家呢去清楚知道我們究竟是哪位、我們呢是在、書籤上呢印了這些的資料，大家在出去的時候呢可以拿這個書籤。咁我哋为点解要让自己再度受制于世界嘅标准同人眼中嘅评价呢？我哋要点解仲要用世界嘅眼光嚟到去衡量自己呢？我哋唔再需要争夺地位，因为我哋喺耶稣里面已被赐予稳固不变嘅身份。冇人咧可以咧系将我哋同神嘅爱隔绝。保罗喺24节咧去结尾嘅时候咧，重申呢一个嘅核心原则。弟兄们，你们各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守住这个身份的意思就是与神同在，活在神面前，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的身份就是立足于在神的面前，那里就是我们真正的家。我们一起祈祷。主啊，帮助我们不是只听到你的话语，是要明白究竟是什么意思，是进入我们的心里面。你的话语就讲到个核心，我们究竟是哪个？求你帮助我们去明白究竟这个是真正 的意思，叫我们能够得自由，叫我们知道究竟你呼召我们作谁，叫我们明白我们是神的儿女，叫我们不要真的为了去为世界呢去追求什么地位，而是以你为中心。